大家好，我是巴尼，欢迎收听第一期的 Espresso 意识浓缩。意识浓缩是一个我的个人媒体播客计划，我播客的主张是希望能用好奇心点燃无聊生活中的热情。那么我这个播客主要是想表达什么？我的目标听众是哪些人？我目标的计划是至少做17播客，主要的形式是以单口为主。我目前对播客的规划是一档阅读分享类的播客，将我看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书用平时的语言表达出来。我的目标听众希望是有阅读习惯，对生活中的困惑有探索欲和好奇心的人。我的播客内容可能会做得比较干，但我尽量会让内容听上去更像人话。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第一期播客的内容。我的第一期播客想说一说焦虑这件事情。聊这个并不是为了迎合当下的那些内卷、知识焦虑之类的流行词。作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本身，我也很讨厌一些公众号和媒体出于自身的商业目的刻意制造的焦虑情绪。事实上，我想聊这个话题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本身有焦虑的情绪在，想去探索一下这个主题。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职业发展上的焦虑在于是否要转行投身进一个极其依赖人脉的传统行业，也就是律师。还有自己在社会生存上的焦虑，也就是俗称的搞钱，以及 peer pressure 同侪压力。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焦虑都是理想中的自我对于现实中的自我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一本我2年前看的书，书名叫做《焦虑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是 Rollo May， 这里向不熟悉他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罗洛梅的生平。罗洛梅是美国知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学心理学博士，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教授。他与大家所熟知的《超越自卑》的作者心理学家阿德勒和那个《爱的艺术》的作者心理学家弗洛姆，还有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等关系十分密切。其实说实话，当时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从未思考过焦虑是什么。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充斥着 know how 的知识，他们教你怎么去做，但从未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会告诉你怎么缓解焦虑，但不告诉你焦虑是从哪儿来，焦虑是什么。就像 Know Yourself 的很多文章，当时我也忘了是在哪里知道这本书的。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有点反直觉，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在想，焦虑这种让人难受的情绪还能有什么意义呢？那么问题来了，焦虑的意义又是什么？要说清楚焦虑，首先要弄明白什么叫做焦虑，以及情绪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先从产生情绪反应的生理机制来试着说一说这个东西。情绪的产生和大脑中央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脑区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家在用猴子和老鼠进行实验的时候，摘除了他们的杏仁核，最后发觉他们失去了辨别情绪价值的能力，不再害怕他们的天敌，同时还会去吃不在他们食谱中的食物。杏仁核就像一个情绪的枢纽，对于外界输入的感知信息给予适当的情绪回馈反应。那么这个机制在人类身上的实际应用场景是什么呢？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在丛林中看到一个十分凶猛的野兽，那么作为一个神志清醒的正常人类，他的反应应该是两种：一，因为恐惧而逃跑；二，为了自己的族人和家人和他拼了。这个概念叫做 flee or fight， 战斗或逃跑反应。 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在1951年提出来的。当我们的祖先遇到危险或者威胁时，身体的交感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会迅速做出反应，将我们全身的资源紧急调动到四肢，准备好战斗或拔腿就跑。也就是说，这套反应机制在动物感受到外部威胁的前提下，一定是优于理性思考的机制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在控制着这套或战或逃的反应系统呢？在我们身体中，主要负责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是控制五脏六腑的自主神经系统。这个神经系统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做交感神经系统，另一部分是与它相拮抗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兴奋会引起腹腔内脏和皮肤末梢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收缩能力增大，瞳孔散大和新陈代谢率上升等，这一系列身体变化会让人对外界更敏感警觉，肌肉能量更充足，身体可以随时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与此相反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让瞳孔缩小、心跳减慢、皮肤和内脏血管舒张、胃肠蠕动加强。括约肌松弛，唾液和泪液分泌增多，男性生殖器勃起等。这一系列反应是在我们放松状态下的生理反应，让我们可以把能量用于消化食物、抵抗微生物和繁衍后代。当我们长期处于慢性压力下，交感神经系统会长时间保持兴奋，副交感系统会受到长时间的抑制，而且本质上这两套系统属于自主神经。不受你的主观思想控制。我们作为普通的上班族，在现代化城市中的格子间办公室进行工作，与我们祖先所面临的环境不同的是，我们不存在真正的生命危险。但由于工作压力和普遍恶劣的职场人际环境，也就是大家比较喜欢说的内卷，当然，这里我们说的内卷和真正意义上的内卷有那么一点点区别。这个我们放在以后我们详说。我们的交感系统无法意识到，我们实际并不存在生命危险。这里稍稍延展一下，其实像这样的隔间办公室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隐喻。有日企或韩企工作经历的朋友能够明白，隔间办公室一般来说就是管理者正对着坐在两排面对面的3到5人的隔间。的最靠左一侧或最靠右一侧，大概就像欧美电影中贵族吃晚餐的长条形桌子那样，最尊贵的人坐在桌子的最远端，贵族的家臣和客人分别坐在桌子的左右两侧，只不过桌上没有隔间办公室那样的隔板罢了。在这个视角下，管理者能将这两排员工在工作中的一丁点细微的举动都能一览无余。这是流水线工头的 Office 转性版，它本质上是边沁的全景敞式监狱在现代社会的隐喻。管理者用最少的人力成本实现管理功效的最大化，并且让被管理者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举报。现代社会为了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需要被驯服的肉体，原本自由的人就被这样异化成了标准化的生产工具。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长期受困于这套系统，必然会产生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比较个人的，或者说是一种偏见吧。我觉得，抑郁症以及现在很普遍的各种心理疾病，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现代病。再切回到正题，面对职场之中的压力，我们无法像祖先那样逃跑。在长期的慢性压力下，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慢性释放会抑制免疫系统，让人变得免疫力失调或低下，也就是俗称的亚健康。另一方面，皮质激素还有令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会减少大脑内抑制性递质 GABA、伽马氨基丁酸的含量，引起中枢兴奋，让人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否则就坐立难安。皮质激素还会抑制大脑松果体。褪黑素的分泌，众所周知，褪黑素可以调节睡眠节律、 褪黑素的减少会让人难以入眠。当我查资料查到这段的时候，我差不多也理解了我之前复习备考司法考试的时候，因为焦虑产生的身体上的变化，比如容易感冒，刷题的时候坐立难安，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等等。特别是在临近考试那几天，可以说，焦虑或者恐惧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祖先来说是一种面对环境中危险的应急机制，但这个过时的机制似乎给我们现代人带来无尽的困扰。长期焦虑除了会导致各种生理上的反应，诸如头疼、焦虑不安、肌肉紧张等，还会让你的大脑产生一些变化。我们前面提到了人脑中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脑区，它会对环境的压力做出反应。焦虑症的病人，大脑杏仁核活动会比普通人更加强烈和持久，反应的阈值也比普通人低。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神经大条的人和敏感型的人。同样的一件小事，神经大条的人可能根本就没在意，而敏感的人就会对这种小事表现得过于紧张。研究还发现，焦虑症患者的脑岛区比普通人活跃。那么，什么是脑岛区？脑岛区是位于大脑皮质靠前的部位，形状像一个孤立的小岛。脑岛区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内感觉以及情绪和认知有关。长期焦虑的人可能深有体会。每天工作结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头靠着地铁的扶手，脑海里不断浮现白天在公司中的鸡零狗碎和糟心的办公室政治、不靠谱的同事、总是甩锅的无能领导。科学家推测，这种对自身和世界关系的反刍思维，可能和脑岛区的过分活跃有关。我也经常会时不时的思维反刍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这种带引号的复盘对我来说，并不是我个人用来自我总结、自我反省、自我进步的工具，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根本控制不住。有时候，只要一个人坐在无人的角落，很多曾经遇到过的人、曾经发生过的事，就会反反复复的在脑子里过来过去。以上是焦虑情绪产生的生理机制。接下来我会尝试说一下隐藏在西方文化中的焦虑，以及西方个人主义与焦虑的关系。我有一个不太精确的观察，在前现代社会不太有焦虑，因为人可以置身于宗教的元叙事中，缓解个体对于存在感到的焦虑和痛苦。我们以西方人为例，从将自我消融于宗教中的西方人，到我们当前熟知、讲究个人主义的西方人，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得从文艺复兴时期说起。在保守的中世纪，人们认为人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单元，而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人是独特的个体、独特的实体，社会只是烘托个人功成名就的背景。这种理念也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艺术作品中。以乔托的作品为例，相较于中世纪画作中的肢体僵硬、正面向前的象征性人物，乔托笔下的人物脸部为四分之三的侧面，并有独立的动作。相较于中世纪画作中的笼统、出世、僵硬的典型人物，乔托开始描画个别情绪，他画出人的悲伤、欢乐、热情以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在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有才能的人开始受到了重视。这种现象就是当代焦虑的根本。有趣的是，罗洛梅所阐述的当代焦虑，本质上就是吉登所阐述的现代性对个人带来的后果。在这里延展一下，什么叫做现代性？我们可以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我们可以粗略地把现代性理解为工业化世界和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给这个世界带来两个突出的结果：一，对于社会而言，它确立了遍布全球的社会连结方式的全球化；二，对于个人而言，它确立了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和追求。在神权社会中，宗教对 人的存在和意义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不论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看来，这个答案是否正确。然而，启蒙运动打破了宗教对人的禁锢和思想的禁锢，用理性主义的批判对宗教的神圣化进行解构。启蒙运动解放了思想，也给了人巨大的自由，像人身自由、个人财产权，这些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个人权利，在中世纪的欧洲平民那里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的我们可以选择以哪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来度过自己一生。这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也给人类带来了莫大的焦虑感。确实，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焦虑是自由的晕眩。这种脱离中世纪权威与规范所带来的自由，其所产生的焦虑，似乎与人的解放是一体两面、对立统一的。人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权力扩大自己财富，但这种经济自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孤立。弗洛姆曾描述过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艺术大家身上的特质。他说，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看起来获得了中世纪时期从未有过的个人自由。自由为这些人带来了两件事：一，对自我掌控的那种力量感；二，孤独和自我怀疑所带来的焦虑。这种心理特质带来的明显病症，就是对名利的病态追求。这种渴望得到世人认同的巨大需求所带来的焦虑症，发挥到极致，就会出现一些反社会人格的恶性犯罪。这些罪犯情愿遗臭万年，也不要默默无闻。马基雅维利说：“成功是评判行为的标准，帮助朋友、胁迫敌人以及身材有道者，都应被视为英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个人主义与竞争性牢牢地绑在一起。那些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名利竞技场，并且在他们各自的领域获得成功的人被视若神明。如果大家都把这种价值取向和这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的话，那么成功便注定会是竞争性的。90后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一大批通过个人努力，在时代的浪潮中取得商业成功的商人，他们成了90年代至2000年之间那个时期人们心中的时代英雄。特别是在我居住和成长的上海，在那个时代，人人都有一种向上的冲劲。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这些成功人士的访谈节目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成功故事的主角可能就来自于你我身边的石库门弄堂中。这给了普通人莫大的刺激和幻想。成功和努力之间画上了一个简单化的等号，仿佛只要努力，就不用再去面对现实生活和商业世界中各种复杂的问题。记得那时候，大家谈论的都是谁家的老公和外国公司谈成了一桩外贸生意，某个朋友做了建材生意，接到了政府工程的大单，谁家的邻居开了餐馆，诸如此类的。我们只是重新经历了一遍西方人所经历过的这种对于追求名利成功而产生的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以成功作为一种自觉形式。当代人对于成功的追求更为艰辛，那是一种责任。失败所带来的社会责难和满足远低于自我的满足，那是一种低人一等的无望感。成功变成了一种无止境的目标，追求成功的欲望会随着成就的增加而不会减缓。成功的手段则多半来自于压倒别人的全能，也就是在封闭系统中对其他人的压制和剥削。这种个人主义的竞争野心，对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深具心理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态度，会成为我们对自己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在异化别人的同时，也在异化自己。我们的自我成了我们所操控的客体，如我们所操控的其他人一样。讲到这段，我突然想到了赵丹喵的男朋友在播客中讲到的一个小故事。他说，他之前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里工作，他的老板是个白手起家的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老板用他的前半生赚到了他的财产，然后用整个后半生来管理他所赚到的钱。这个故事我当时听的印象特别深，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人在使唤钱，还是钱在使唤人呢？从某种方面来说，工作对于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工作已经成为一项苦工，其价值标准不在于生产活动本身，而是工资和薪水。这么一来，社会尊严与自我尊严的基础也由创造性的活动本身转变成财富的攫取。工业化社会，也就是现代社会赋予的最高价值，便是财富的扩张。财富成了公认的特权和成功标准，也就是公共尊严的基础。财富的扩张本具竞争性，成功和幸福不是我多有钱，而是我比别人更有钱。别人财富的缩水等于我们财富的增长。用财富的攫取来定义成功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邻人或竞争者永远可能更有钱。保罗·福塞尔说，中产阶级的焦虑既在于向上一阶级的晋升，也在于防止往底层阶级的滑落。这种焦虑感和竞争意识，就像我们国内一线城市的家长拼命给孩子报各种课外兴趣班一样。本质上并不是小孩子的个人主观意愿，喜欢这个小提琴而去报兴趣班，而是大家都在学，只有我不学。那么，在竞争的过程中，人有我无，我就丧失了竞争优势。此时的我，失去了往上一阶层流动的部分竞争优势，增加了往下一阶层滑落的失败可能。讲到这里，大家或许能够明白，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举西方社会的发展史作为例子，来论述焦虑与个人竞争的关系。因为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身上的普遍焦虑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当我们决定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那一刻，现代性的文化和现代性的问题都随着资本带着它扩张和竞争的血液，侵略了所有参与全球化交易和分工的国家和个体。市场价值成了个人对自己的评价，我们的自信和自我感受也多半是他人看法的反应而已。这里的他人则是市场价值的代表人士。当代的经济演进不只会造成人际的疏离，也助长了自我的疏离，一种个体与自己的疏离。孤立与焦虑感会因此油然而生，不只是因为个体必定会与同侪竞争，也因为他陷入了自己内在评价的冲突中。弗洛姆说，当代人的自身体验既是卖方，也是市场的货物。他们的自尊便来自于自己掌控以外的状况。如果他成功了，他便有价值，那如果他不成功呢？那他便一文不值。这种人生方向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不可能过度高估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主要价值内容并非既有的人类特质，而是变化莫测的商业成功，这种自尊便注定不会稳固，而且不断需要他人的确认。当我们面临这种处境，就会没完没了的被迫奋力追求成功。这是我们确立自我并降低焦虑的主要办法。弗洛姆指出，寡占性资本主义的新进发展倾向已经加速了对人之价值的贬义。不只是工人、中小企业主、白领劳工，甚至消费者，他们的角色越来越与人无关，每个人都只是机器的小螺丝，而这部机器快得让人无从了解，更遑论去影响它。因此，社会上便出现自由换工作或自由购物这种空泛的自由。这是种负面的自由，因为我们只是从一颗小螺丝换成另一颗小螺丝。这个市场价值继续在资本的逻辑基础上运作，人为的控制是微不足道的。有过跳槽经验的朋友可能会感受到，无论你在上一家公司做得如何风生水起， 哪怕你是某公司大中华区的副总。诚然，在职的时候，这些商业和职场上的成功，能够给你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和丰厚的物质报酬。一旦你离开了这家公司，并且你的下一家公司没有上一家好，那么你的前公司所赋予你的一切价值和意义就会消失。人此时会陷入一种虚无感。这类意义上的价值，随着公司和职位的流动而消失、诞生，随后再次消失。如果我们把自我看成是商业市场上的货品，把自我能力感的来源建立在外在的财富上，而不是内在的能力和生产力上，便会造成自我疏离，焦虑也因此产生。我们与自我的连接被这种价值观念所扭曲，因为我们的自我价值标准是锚定在这种随时都会被挑战和竞争的成功之上，这导致我们变得尤为的脆弱和无助。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也更加坚定地开始做真正属于自己的自我装置了。孤独、独立、孤僻的人，对固定人际关系的需求和欲望是压抑的，但其实活在共生依赖关系下的人，也会压抑独立行动的需求和欲望。所以，无论是单身的人，还是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都会压抑自我，而这种压抑会降低人的自主性，增加无助感。人如果逃避自主的决定，就会变得封闭，而他与别人沟通的可能性，也就随着其个体的自主性一起被埋葬。封闭本来是为了避免冲突，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恰恰是封闭会导致焦虑。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在社会中的原子化。西方文化倡导的个人主义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且有别于其他的个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个体仍然是社会网络的一员。在生存上，我们依赖整个社会中参与分工的其他人；在情感上，我们也是如此。只有在社会网络的人际互动中，人的自我与人格发展才能得到保证。罗洛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参与或建立一个社群。个体在这个社群的扩张过程中，能逐步实践自己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罗洛梅说的这个社群和向标，在131中说的附近很相似。本质上是因为城市化和现代化让人的流动变快，导致我们的实际生活与附近的割裂。打个比方，一个程序员今年因为工作原因住在杭州，明年可能就会跳槽搬去深圳工作。一年下来，他甚至可能见不到住在他对面的邻居几面，也没法融入他所居住的社区。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之前所说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文化的主要目标便是追求社会名望，也就是追求成功、追求财富。因为成功标准被定义为超越他人的财富和地位，所以追求成功的本质便是充满竞争性的。我们作为处在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凡是遇上威胁这个成功目标的事物，便会引发我们深刻的焦虑，因为它威胁到我们人格存在所保持的重大价值，也就是威胁到我们的根本价值和个人名望。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一段卡伦·霍尔奈的话，他说：“竞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敌意，充斥在当代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它充斥在男人的关系中，也充斥在女人的关系中。而最重要的是，当竞争扩散到家庭之时，于是孩子从出生就被感染上了这种竞争的病菌。个体在这种 竞争的环境下无处可逃。在这种语境之下，爱这个原本被当作克服个人孤立的建设性方法也变质了。爱被当成了自我扩张的手段。我们开始为了竞争的目的而另外，在竞争中拔得头筹，赢得令人羡慕的伴侣。这时候，伴侣成了一个人社会成就的证明，就像股市投资获利所得的战利品。在这种竞争的架构下，这样的追逐反而会增加孤立感和敌意，也会因此使人更加焦虑。说到这里，我们开始能够意识到，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不安，而这种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它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比如人对死亡的焦虑，当然也可能针对心理的存在，比如失去自由或者无意义感，更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比如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我们前面所说的成功等。我一直认为，身处在这套庞大的资本系统中，个体是毫无办法且无能为力的。弗洛姆提到了西方人所采用的逃避机制。弗洛姆相信，西方文化常用运用的机制便是自动从俗 （automation conformity）， 个人全盘接受文化模式所提供的人格类别。转换成人话，就是一个人丝毫不差地成为其他所有人的样子，以及资本主义期待他成为的样子。这个话的意思是，只要个人放弃独立的自我，并成为与周遭数百万机器人完全一致的另一个机器人，他便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有任何焦虑。尽管这种从俗是个人用来避免孤立与焦虑的手段，但是它却会反向运作。个人从俗的代价便是放弃自主性，他也因此更无助、无能和不安。这几乎是一种恶性循环。霍尔奈认为，这套不断在系统中异化自己，让自己加倍努力去获得成功的自救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性。他说道，社会告诉个人，他是自由的、独立的，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伟大的生命游戏向他敞开。而且，只要他足够有能力，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但是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多所谓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对于个人而言，最终的结果便是在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掌控感和全然无助的感受之间摇摆徘徊。所谓的美国梦说的就是这个。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长处自由地获取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我们无法掌控那些超越个人技术的力量，比如市场，再比如很多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变化。最好的例子就是2020的疫情给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研究者认为，恐惧和焦虑的区别在于，恐惧本身是具有具体的客体存在的，焦虑没有。焦虑攻击的是人格的根基，也就是我们的核心和本质。所以个人无法置身于威胁之外，也无法将它客体化。因此，个人无法采取具体的步骤去面对它。我们无法和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抗争，也就是说，我们会感到害怕，却不确定我们害怕的具体是什么。这些思考协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焦虑会以主体和无特定对象的经验呈现。焦虑没有特定对象的本质，源于个人安全的基础受到威胁。而正是因为这种安全基础，个人才能够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惊艳到自我。于是主客体的区分也因此消失。焦虑会威胁自我的基础。 在哲学层次上的理解，可以被说成是自我将不复存在。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称此为非存在的威胁。我们是存在，是自我，但也随时可能不再存在。死亡、倦怠、生病、破坏性的侵略等，都是非存在的例证。多数人心中会与死亡联想到一起的正常焦虑，肯定是这类焦虑的最普遍形式。但自我的消解不只包括肉体的死亡，它也可能包括自我存在所认同的心理或精神意义的失落，也就是无意义感的威胁。因此，克尔凯郭尔说的焦虑就是对虚无的恐惧，在此脉络下的意义便是害怕自己变得一无所有。正常焦虑的共同形式之一，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也就是人类面对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终极死亡的脆弱。在西方文化中，不论个人在青少年、老年还是其他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怎样的神经性冲突，他们多半围绕在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无助与无能这一象征上。罗洛梅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似乎要漠视他将在某个时刻死去的事实，好像少说为妙。又好像，如果能够遗忘死亡的事实，生活的经验便可以因此提升。事实上，结果正好相反。如果死亡的事实被忽视，生活的经验便容易变得空虚。因死亡引起的焦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我们能因此明白，自己终将与同伴分离，会让我们想要在此刻与他人更加亲近。应了解人类活动与创造能力终有结束之日所引发的正常焦虑，可以像死亡本身一样，会成为个人想在当下生活中获得更负责、更热情，以及更珍惜时间的动机。当代人的焦虑，既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为了生存目的而产生的生理机制，也是现代性和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弗洛姆论述了资本主义给个人带来的竞争意识与焦虑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似乎是我们作为当代人不可逃避之命运。韩炳哲认为，我们处在一个以个人成就和功绩作为价值导向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劳动营，我们同时是犯人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主人和奴仆。我们进行自我剥削，因为剥削者即被剥削者，两者已无法分。我们为了更高效的工作，我们不断优化自身，直至死亡。以这种恐怖的方式，自我完善被理解为绩效的提升。自我剥削往往比他者剥削更有效率。由于前者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剥削不再是以异化和去现实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这里没有作为剥削者的他者，而是自我心甘情愿地压榨自身，基于一种完善自我的信念。个体实现自我，直至死亡。在这一语境下，反抗、起义和革命已经不再可能。韩炳哲的论述是异化理论的升级版本，剥削者变成了自己，而且似乎是一个更加无法逃离、更加悲观的状况。但是反过来想，当代社会对个人所造成的无助的焦虑感，是因为个人主义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孤立与疏离。那么，重构所谓的附近和发展出妥当的社群形式，就是一种对抗和探索。 社群 （community） 一词指个人和社会环境中其他人之间具有正向连结的质素。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和社会 （society） 这个中性名词有所区别。社群不同于社会，它指的是自我与他人之间肯定与负责的连结。一个具有心理学意义的社群，则会涉及个人与他人之间爱与创意的连接。法兰克福学派的哈特穆特·罗萨也指出，对抗加速社会新异化的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去追求充满公民的社会关系。好，以上是意识浓缩的第一期，焦虑是自由的晕眩的所有内容。这期是我的第一期播客，七七八八写了1万多字，又重新编辑了很久，前后筹备了大半个月。其实很早就有做播客的想法，只不过因为前段时间要考试，加上自己的拖延症，播客就拖了很久。有幸听到这里的听众，推荐大家一个社群，就是 Bimer Blow Your Mind 的播客社群。Blow Your Mind 是简单心理的两位创始人。简历里和何峰做的播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如果觉得符合自己的调性的话，可以尝试申请加入他们的社群。微博上搜 "bro 峰"何峰，可以看到相关的申请条件，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 Bimer 社群本质上也是当代社会对于共鸣的一种探索。希望大家勇于尝试，和美好的人做连接。最后，感谢创作和自我装置，让我确认自我的存在。